弟兄姐妹平安。我知道再过大概是三个星期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复活节。那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我们进入了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节期的 festival。 我们知道进入了什么节期啊？那这个在我们好像教会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注重，但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所谓的代斋期、啊、就是 Lent、啊、已经开始了。代斋期在以前呢，就是从那天开始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不吃肉、啊啊、然后呢他们也要放弃一些他们一般他们很喜欢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很喜欢吃 chocolate 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吃了，啊？为什么这样做了？啊，不光是我们的口要戒，要禁戒一些东西，还有我们的心也要开始禁戒一些东西，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的受苦受害，啊，所以这是一个世上的时间，我让我们去默想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事，他的代爱。所以这个月是整个月我们叫 the month of reflection， 就是整个月我们要反省很多东西，反省我们的生命，反省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不光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洗，还要去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很重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紧张的经文，今天我们看是紧张的经文啊。虽然我们是读了一小段，但我们要看紧张的经文，所以我们有圣经的时候请你打开啊。紧张就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复活。为什么复活是这么重要的？其实在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也是你们领受的，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的上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此福音得救。我当然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啊、通常他第一就没有第二的，你看保罗第一就没有第二，因为第一的意思这是最重要、啊、所以这是翻译上面的一些不太正确，因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那保罗把耶稣的复活和什么连在一起？大家知道经文很清楚，他说福音。然而我们的福音的中心是和耶稣的受死复活是连在一起。所以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复活其实是我们福音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进一步的他说，福音我们信仰不光是一个道德的理论，我们信仰是基于一个历史的事实。那这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为什么保罗在他紧张的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前面的，其实他是处理很多教会的问题啊，特别是道德的问题啊，教会怎么样去崇拜？教会可不可以吃自制偶像之物？啊，教会里面道德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但突然间第十五章是他最后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理论。但其实不光是个神学的理论，不光是个福音的反省，更重要的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人不信复活的事实。我们看十二节是这样说，既传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我们看这节经文是很特别的，那前面是说什么？是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是你们传的，为什么后面他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有没有看这经文？其实你看上去是有矛盾的， 啊，保罗就是指出他们的矛盾。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矛盾？因为可能他们是受到当时的一些希腊的思想所影响。当时希腊的思想是二元论的，就是灵魂呐、是高级的啊，肉体的物质的是比较低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复活不复活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灵魂复活。但灵魂他们也可能是解释，可我们今天不同，他们把灵魂跟正神就连在一起啊，英语是一样的 spirit 啊，就连在一起啊，我们的耶稣基督爱人的精神、气圣的精神、道德的精神啊，只要他在我们当中被传开了，我们到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正神在我们当中复活出来。我说听到这说话就是很像很熟悉的一段说话，为什么呢？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很多新派的学姐也是这样说，只要我们改变啊这个世界的时候，用耶稣的正神来改变这个世界，耶稣就等于在我们当中被彰显出来，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来不来啊，会不会好像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叫 bodily resurrection， 就是身体的复活，基本上不重要啊。在教会里面曾经是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要改做这个世界。但问题就是这个市场是对还是错的，保罗就是指出他们最大的问题。因为耶稣不光只是来改变我们的道德的标准，他更加来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一个从罪里面被破坏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没有罪，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是一个称义的再没有罪的一个生命。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很重要。他们不认为耶稣可以真实复活的，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希腊的思想所影响以外，还有就是他们当时真崇尚理性和逻辑，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人很注重逻辑和理性。逻辑和理性告诉我们人死了就不可能再复活，对吗？你看过死的人复活吗？你说有啊，你没有见过有些就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死了又就回来，对吗？有没有看看这些书啊？不光是在基督教里面，和基督教外面也有提到有些人死了再回来的，对吗？但问题我要问个问题，最后他们死不死啊？最后他们也是死了，但可能这次回来了，但以后最后他们也是死了。所以对人的理性和逻辑来说，人复活是违反了人的理性可复活。所以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的正神复活，他活在我们心中，没有真正的身体的复活，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保罗说只要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完全不同。为什么完全不同呢？因为这一个复活的历史的事实成为了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主要的原动力。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谈到这个方面，我们没有说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我们只是说耶稣在世里面的教导叫我们怎么样做个好人。所以我们看最多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就第八章，因为那段就是耶稣叫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对吗？当然是重要，但我们最重要，我们现在叫人动力，其实这是基于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一看，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今天啊，这已经是个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到对我们今天，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关联，对我们什么影响？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是耶稣的复活会让我们更积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啊，给我们那个积极生活的力量。我们看一个人，这是保罗，他的生平，他的改变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了很多。 所以他原本是一个很热心的法利赛人，他逼迫教会，他尽愿为到他的理想，他要去到外邦的地方去，大马士去那里去找一些基督徒，把他们放在监里面。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逼迫基督徒，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一些叛教的人，他们反对犹太教，所以他们是崇拜一个已经死了他们所说的弥赛亚，那是错的，所以我要把他们做回来，他们是叛教的人。但突然间他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那个复活的主，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我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很不同的改变，他变了一个宣教士，宣传那是他已曾经是反对和逼迫的福音。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其实有两方面我们看见，第一方面就是他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他的人生。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30节到33节，他说：“我又宁可时刻的冒险呢，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我激励的说，我们天天冒死。你看看人生是不容易啊，天天冒死。我若当日我们若当日像寻常人一样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啊，这个可能他不说他自己，因为他不可能在与野兽的战斗啊。在野兽战斗以后他一定死，他就说在当时的斗兽场里面啊，里面呢把基督徒逼迫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我这是我们啊，你看我在我们当中有人啊把生命也交上了。只要没有复活的时候对我有什么益处？若人不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不要自欺啊，那叫是败坏善性的啊。他说的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是从当时个希腊的一个诗人所说的所做的一首诗里面引用出来的。那他讲的一个很一般人所认为的人生，就是我们人生苦短啊，我们的生命是很短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的人生啊！不光是2000年前的希腊人的人是这样看，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这样看啊！所以什么也不理的啊！今天有酒，就今天怎么样？就把钱花光了啊！所以英语就说啊，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然后呢 die hard。是我说的哈，就是这个观点呢。其实你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啊，最多是100多年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紧张了？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你的人生去追求、寻求快乐了？对吗？假设这样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完全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去生活。只要老子高兴，我什么事也可以做，对吧？我高兴就可以了。假如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短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看，没有错的。但保罗与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他见啊，这耶稣不是死了吗？但今天他居然在我面前站立出来，让他看见人生是不光是短短的几十年，还有永恒的。复活以后是永恒的，在永恒和现在比较底下，那个是比较重要，所以他对人生的角度是改变了，不光是短短的几十年，人生还有下半场，那下半场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过？一个是永恒是很长的，很短的人生是这么短的。我们要怎么样过啊？我认识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特别是大概是10到20年前，很多人刚来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同了， 啊，我看见在当中做的很不同，因为很多就来的时候是 professional， 啊，和在这念书是 academic， 所以大家的生活不会太差。但当时十多年前，我认识从国内来的人，很多就是他的专业在这是不受承认，所以可能在国内里面是做很好的职业，到这儿来的时候是在工厂里面打工。啊，当我认识这些人，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教会我不去，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啊，我每一天大概要最起码我要干两份的工作。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工作？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的工资不会太差的，啊，一份的工作其实可以一般来说可以养活我们。为什么他要做两份的工作？啊，他们为的。啊，当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做两份工作？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工厂里面做，晚上在餐馆里面做，星期天星期六啊，周末的时候我在其他地方做打工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还有时候是八九年啊来念书的，你那念书带什么东西来？什么没有，然后留下来了。留下来的时候除了身份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只要我不努力的去打工，我根本不能在这儿可以买房子。对于他们来说，我买了一个房子让我的家人好好的生活，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为到一个未来的盼望，我今天可以很努力的就算我工作很辛苦我也做下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我知道我努力了十年以后，我最起码有个房子，啊，我的小孩有好的成长的环境。但问题就是十年以后我再看这些朋友他们怎么样呢？小孩可能变得很反叛。为什么呢？两夫妇要做两份工，就是加上来的时候是四份工，他有什么时间看小孩？啊，小孩自己去上学校，然后回来的时候是要在学校里面遇到不开心的事，没有人可以跟他们说，啊，然后他们也可能是不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在这儿的教育和我们一般的中文教育是不同的，对吗？因为我们中文教育就是小孩子大人讲话的时候不会出声。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你们不是，你们是一孩经常生出来的，可能是不同。但好像我在年级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小孩是没有地位的，在家里面，啊，但在学校里面怎么说？就是鼓励他们要发言，啊，很小的时候要发言，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一套，学校里面一套，他们成长里面很多的矛盾，啊，然后爸爸妈妈不在家。不能给他们很多的一些引导教导，所以很多变成了很反叛。另外两夫妇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沟通，十多年来的积存了很多的彼此的伤害，最后他们离婚，为了一个房子最后家也没有，房子不是家，啊，十多年后我看见他们，我就感觉心里面很难过。我相信当时他们只要去了教会，啊，可能他们没有房子，但可能他们还有个家。一般人为到一个美好的将来，现在可以受苦。对我们来说，一个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永恒美好的将来，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受一点的苦？对自己有一点的约束，让我们过一个耶稣基督喜欢我们过的生活。保罗就是，对保罗的说，突然间他看这人生不光是这几十年，不光是他要完成了他要做的事，乃是他看到在永恒里面，从永恒的角度看今天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弟兄姐妹，在去念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看的是很短，我们要进到一间好的大学，念一门好的学科啊，希望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有比较美好的生活，这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但问题就是 当你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家庭以后又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只是短短的几十年？在短短几十年，我们吃吃喝喝，好开心的过了，然后在永恒里面，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无尽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减少我们现在的享乐，为了未来永恒，我们怎么去计算？我们要好好的想清楚。保罗很清楚，这是为了永恒，现在短暂的不太重要，现在是什么样的人生不太重要，因为我知道有复活，有永生。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他的侍奉，不光是人生，也是看怎么样看他的侍奉。我们看五十八节，感谢神，他使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莫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讨人的。复活和我们现在竭力的做主工有什么关联呢？那我们看看，我很多时候是我们一般侍奉人的经验，很多在教会里面侍奉，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感觉是很失败的。为什么？又好像我们不论我们怎么做，我们也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成果。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侍奉，通常是没有什么人去赏识你的，啊，有什么人赞赏你的，很小。但批评的人一定很多，啊，我在教会四十多年，啊，我给很多人批评过，我也批评过很多人，老实说。只要你去做一些东西，没钱的，啊，教会里面的侍奉的主要是义工，除了我以外，啊，孙师母也是，我们是有工资的，那你们有没有工资？没有啊，为什么要做执事？啊，你问问文君他为什么要做执事？啊，你们有没有说过文君做得好，啊，给他一个啪啪他的背，哎，你做得很好，很小啊。但他只要做一天不好，你就可以很多批评了，啊，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人呢，我们有我们软弱，被批评的时候，没有人赏识我们的时候，我们疲倦的时候，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哎算了，我以后不做，啊。我常常说，我去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讲到，我看见最多的是什么人呢？啊，最多就是以前有很好的侍奉的，现在什么也不做，啊，有些的教会也不去。啊，来教会已经比较好一点。那老实说，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也有。啊，在这儿比较长时间的弟兄姐妹，好像张叔啊，你想想，有几个以前在这儿侍奉的人，现在你不知道去了哪？为什么呢？不光是他，固然他是他们软弱，但也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做的事情没有效果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下去？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义工啊，我常常很喜欢用这个名词义工啊，人来看义工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没有钱的意思，哈，啊。我们就是说义工就是广东话，我听你们说矮义黑，我不知道国语是怎么讲啊？矮义黑就是哈，啊，叫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义就是义气。义气这个字是很广东的，广东人的很义气，义气的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这个，哈，哎，不说，要找一些广东话和国语比较好的人给我翻译一下，哈，我们是义工啊，有什么令到我们还继续的做下去？啊，我们叫敬拜的。啊，好像今天做敬拜的姐妹，我肯定他们用了很多时间呢，事情的姐妹去排练，啊，为了就是刚才的十五分钟，但可能他们用了一定不止十五分钟的排练的时间，啊，唱得好的时候，带领得好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走去说啊，真好，今天感谢你，很感动，啊，他就说，哎，你刚才唱错了，啊，你声音不好，这很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很灰心。但保罗怎么说？弟兄也是姐妹啊，你所做的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他这样说？现在我们看不见我们所侍奉的成果，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们相信在神是公义的，他把一切也计算下来，就算我们一生看不见我们的侍奉的成果，但在永恒里面神会给他给我们奖赏，因为他是个公义的上帝。那这是很重要，假如我们光是看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什么然后出来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老实说，我要告诉你，我在教会40多年啊，你一定是失的比得的更多，给人批评的机会比给人赏识的机会多。但为什么我们还站在我们的岗位里面继续的侍奉？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所做的不是突然的。谁说？保罗说。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不知你在什么光景底下，可能你现在已经侍奉的令到你心里面很不开心很灰心，就是说我做完了这一届以后我一定不做。记得保罗怎么说？我们的侍奉不是突然的。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宣教士Morrison 马里逊，这是把新约圣经翻译做中文那一回啊，我们听过他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到马来西亚哈马勒克那边传福音，到中国传福音，他是怎么来的？知不知道？他是在一间卖鸦片的公司里面做翻译，他不是卖鸦片，但是做翻译。他除了这个是东印度公司哈。东印度公司当时是来中国是卖鸦片的，他除了这个身份不可能到亚洲来宣教，所以当时他给骂得很厉害啊！你看看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弟兄做宣教士啊，然后他去卖鸦片，给他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到中国来啊，我们知道马里逊他葬在哪里，你知道吗？有机会你去看看，在澳门啊，马里逊的坟墓还在，有机会你去看看啊，很远很远很小的教堂里面，旁边没有太多人看见。那他侍奉有没有成果啊？你现在说他很大的成果啦，他把圣经翻译做中文，然后发展了一些一些很重要的侍奉，但当时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一生人带有几多人信耶稣？不多。他就是受人骂的有几多？算不出来，太多了。但他还是坚持下去，到他死的那一天，看不见。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很认识的戴德生啊，成立了中国内地会的人啊，他亲手在中国把他太太和四个小孩撞在中国，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内地会死了很多宣教士，当时他不在中国，但他已经是身体很衰弱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祷告，因为他已经很沮丧，很 depressed。他说：“我不能祷告，每一天看见我的同工一个的死在中国人的手上，这是他们为了中国的灵魂，放弃了在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个很好的生活到中国来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叫他们去，我鼓励他们去，所以我根本不能读经，我根本不能祷告，因为我已经太过沮丧。”但我还能倚靠上帝。然后他还没有见到啊，他事工的果效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他的果效是怎么样？今天他第五代还在香港侍奉，他第五代 戴季仲在台湾出生，然后现在在香港侍奉，五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可能看不见果效，很难过，但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坚持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意向托付？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从复活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突然的。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复活除了带我们带来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力量以外，还带给我们战胜死亡的勇气，战胜死亡的勇气。很多人说死亡是人生的代限，无论你是贫富老少男女子与，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人能战胜死亡。所以人生一切的努力和荣有在死亡面前变成了一无所有，一切的理想和计划在死亡面前变得可笑。正如雅各这样说，雅各书里面这样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我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的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人是一片的云幕，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人生就是这样，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个人可站立得住，所以人用尽了方法努力让我们不要面对死亡，可是人失败。所以在我们中国里面有一句话说，除死无大害，就是说有什么比死更可怕的，有什么比死更有能力了。但保罗在这儿有个很大胆的宣称，他宣称他是怎么说，第五十四节，这必受害的变成了不受害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了不死的，那就经常所记，死必得胜吞没，这话就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面前，我们看见死亡不再是最大的能力，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面复活出来，他也应许凡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必复活。永恒的生命是超越了死亡的。无论我们今天的人生是怎么样，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结，只是一个我们叫一个站，就好像你坐火车啊，只是个站，不是个终结。每个人要经过这个中途站，但我们不一定要在这儿下车，我们可以继续的去。所以死亡变成了不再是我们的代限，我们可以面对它，好像保罗一样去嘲笑它，因为永恒的生命是已经超越了死亡。我不知道大家对死亡的经验有几多，肯定就没有第一生的经验。在你第一生的经验的时候，你现在不知道，但有没有看见我们旁边很亲密的人他们怎么样去经历死亡呢？我记得我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不太长的时间，就是六个月的时间，我是在一个癌症的病房里面做事。但我看见当时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他们受痛苦，但又感觉这个痛苦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到最后你也死。所以有些人我很记得，有些人是这样说，他希望医院里面的同事给他一个了断。是什么叫了断呢？因为他说我继续的受苦下去，可能我可以再活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最后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受这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苦？我们只有在香港是不可以 安乐死是不可以的。有些时候我看见那些病人受苦而没有明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让他继续的受苦下去，用尽了我们现代的医学的方法去延续他的生命多一天两天，但比起他所受的苦，另外就是他的 quality of life， 他生命的寿值是怎么差的时候，没有专人的生活下去的时候，是不是让他好好的快一点走啊？我不知道哈，这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哈，我不可以说哈，因为我在那个病房，我看见那些人，那些很出名的人啊，其中是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啊，是我们母会的长老，是很出名，啊，很好的侍奉的，啊，不是他，是他太太，我看见他怎么服侍他的太太，啊，心里面是很难过，因为我认识他们，我也看见一个是我以前中学的老师，他的太太也是在那个病房，我看见我那个老师啊，在以前就是很说话是很幽默的人，是很常常是很 bubbly 啊，但那时候因为他太太是患的乳癌啊，他每天去探望他的时候，我看见他整个人变了，所以一个人的受苦不光是一个人，也是他这个家庭。过去几年我也这个经验，就是我家里面的人，所以很难去怪一些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所带来的恐惧，啊，那似乎就是最后你自己也死，但这个受苦可能比死是更可怕，所以很多人说死就死了啊，但不要受苦。但保罗居然可以嘲笑死亡，死亡是很有能力的，啊，它不光是把你生命就终结，它也可以带来很多的恐怖，但保罗居然可以笑他。为什么保罗可以笑他？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啊，这也是引用当时的一些事实的背景，认为死亡最后像和毒钩一样，在我们当中就勾一个人出来，然后他就死了，啊，就是这。所以保罗说，那你毒钩在那里，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胜，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你，我们借着他也可以得胜你。所以很多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死亡不再是我们中途站，不是我们的重战，是我们的中途站，啊，不是最后的，我们可以安然的面对他。有些基督徒他说，死亡就好像一道门，他叫的那门叫什么门？大家有没有听过？石阳门。什么叫石阳门呢？就是这门一过了，不是一个很恐惧黑暗的世界，乃是一个很美好今世世的黎明。那首诗歌，通常这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但不太想去唱它。为什么不是太想去唱它呢？就是通常就是在安息礼拜常常用，所以这个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回忆啊，不太高兴。但里面的歌词是很好，这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就是死亡只是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一个更好的境界。你认为在天堂里面比现在好，还是现在比天堂好？在天堂是比较好的时候，好像保罗说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流乱在这儿的世界？为什么还要感觉死亡是这么可怕的？那死亡只是一个过程，带我们去见我们爱我们的主，好像一个荣耀的早晨。我们经过黑暗，经过黑夜，但今天我们进入了那个荣耀的早晨。那早晨是怎么样？天堂是怎么样？是和平弥漫，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可以亲友再相见， 那些你已经失去了的亲人，只有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相见。我们的关系不光是短短的几十年，是到永恒，我们要在一起的，永远的在一起，可爱的黎明。所以最后的副歌是这样说：今世的黎明主要再来，今世的黎明得胜咒矮，胜利呼喊声冲破生河，今世的黎明为你为我。所以复活让我们有面对死亡的力量、勇气。死亡在我们面前，不要再狂傲，你的毒钩在那里，你在我们生命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们经过黑夜，但今世的黎明在我们面前。最后一方面，就是复活带来了我们未来荣耀的盼望，带来了荣耀的盼望。那在我们西方的世界里面呢，每一年，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钱是用在美容衣服上面的，知不知道？想一想啊，特别我们当中姐妹啊，你每一年你用了多少钱在你的很小的一个很小的 territory 里面？你看你买了是 cream 啊，这啊，姐妹说每一年要去韩国一次啊，去韩国买是什么东西你也知道啊。用了这么多的钱时间，就为到要美化我们的容貌啊，不光是姐妹，弟兄也是一样。我看现在的男的也是一样的啊，你看看你在你的 bathroom 里面有几多不同的 cream 啊，几多不同的，有些头发的了，有些面的了，有些手的了。所以其实这是一样，特别是在西方的世界里面是很重要。我以前通常我就感觉就是很肤浅的啊，所以老师说我就不太喜欢师母是把他的面弄得很多不同的颜色的，我都不太啊，但他很小啊，很小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我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常常有个观念就是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但后来有一个我外国的同事，他告诉我，他说要化妆其实不光是要漂亮，他说很重要，第一就是他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出来见到人的时候更有自信啊，不论是化妆了还是穿的比较好的衣服，他说自信心就比较高啊。第二他说是个礼貌啊，你不可以蓬头垢面的走出来见人啊，是吧？到听了以后说，哎，也有道理。但问题就是，我们要用多少我们的人生去经营我们的小的 territory 啊？这个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无论你用最怎么样好的保养的化妆品，怎么样把的 cream 放进去啊，要做什么 mask 哦，不论你怎么做，当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看看你还有没有有时候什么我们叫train track 啊，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看看你有什么我们常说老人斑，姐妹就不太高兴听这个老人这个字啊，你还可以吗 ？OK， 你还可以 ，OK， 到你七十岁你还可以吗？你八十岁还可以吗？啊，你用的化妆品越来越名贵，越来越多。但我们不能去保养我们的这个小的 territory， 就好像你二十多岁呢一样啊，十八岁的女孩根本不需要化妆，对吗？她跑出来的时候，那皮肤啊什么已经很漂亮了，啊，八十岁的就难一点。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是一天一天的衰败的。你同意吗？你说我不是，我是一天一天的往下面去的，啊，可能你还是十多岁。当你三十岁以后，我看看你还会不会这样说。我五十岁以前，我感觉我是不用睡觉的，啊，我有很多时候不能睡觉，因为很多事情要做。五十岁以后，我不是不想了，要怎么说呢？ 啊，我不是不想做事情，但很多时候，特别是下午吃完饭以后，自然我会睡觉。人生就是这样啊，无论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身体啊，怎么投资我在我们身体上面，我们身体只可以把那个衰败的程度减慢，不能改变，对吧？啊，做弟兄的，我们知道了，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头发就是小一条就没有一条，好，就是这样了。但保罗他说，他告诉我们一个奥秘。那这奥秘这段，其实在我们看原文希腊文的时候，很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非常的美丽的诗歌。我用啊不前面，那我们一起读，慢慢读，因为里面就算是翻译的中文，我们也看见诗歌里面的美啊，这个奥秘是什么美丽，我们一起读好吗？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被守坏的不能承受不守坏的。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需要上睡觉，哪些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被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被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被朽坏的被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必得胜，多美丽！这个衰败的身体可以变成不衰败，这个必死的身体可以变成不死，是个多么美丽的一个图画！想一想，你可以回到一个美丽的一个身体，而这就是保罗再一次提出来，我们不需要面对我身体的衰败跟年华老去忧愁和恐惧，因为在复活的时候，无论你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必要改变。那这改变是把我们身体变成了一个永恒美丽不朽坏的，这是个何等大的盼望！人家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个德性，荣耀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无论我们在我的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感觉我们人生是失败，很多事情我们做了没有效果，但最后在复活的时候，我是得胜的。为什么我们是得胜的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他也应许信靠他的人可以得胜，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得胜的人生。虽然可能今生我们看不见，但在永恒里面我们也可以享受。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卸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陶然的。那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很大的力量，这未来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的动力，这是很重要。但很可惜，很多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忘记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盼望，天堂永恒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我们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眼光还是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感觉很不能荣耀上帝，在我的生活里面和其他的人是一样的，为了名利享受啊，不断的在挣扎，因为我们没有从一个未来的眼光看今天，只是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受到罪恶所破坏的世界，所以人一定会受苦，不光是你所做的事情令到你受苦， 也是其他人可能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受苦，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经被破坏的创造里面。所以在我们的时候看的只是我们目前的事，其他人怎么去竞争我们又去竞争，完全没有看到永恒里面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很悲哀。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宝贝在我们手上，就是这个永恒的盼望，但我们不把这个永恒的盼望活在今天。有神学家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活在今天但未来的群体。为什么是未来的群体呢？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哪一位复活的主在未来与我们相遇。但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常说这个复活的大能，不常说这个复活的盼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样说，你们要以此，以此就是前面他说的主再来的真理，以此彼此的鼓励劝勉。让我们今天临近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次反省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有多少是被彰显出来。我们今天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有一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有没有把这些未来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请我们低头的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不光是为我们死，你更为我们复活。你复活的大能今天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面，让我们活得更精彩，更有盼望。我们也很求你，在这大能在我们里面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今天这圣灵的大能，你话语提醒，让你复活的大能再次在我们生命里面被燃点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很多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